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森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6690例，14人病逝。惠州新增3359例，10人病亡。惠州三年内将面临400万劳动力短缺。新州警方在帕拉马塔河发现一具华裔女妇尸体。首都行政区政府向低收入家庭学生发放一次性补助。昆州赌场将中国客5500万澳元赌资当作酒店消费。澳洲人积极存款抵御通胀，人均存款近40000。澳洲外长云英贤将出访巴布亚新几内亚及东帝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增加，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8月14日，新州通报新增669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4例新冠死亡病例，1867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8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335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0例新冠死亡病例，402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24例需要重症监护。透州新增30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例需要重症监护。雪梨科比研究所生物安全专案负责人麦金泰尔在阿德莱德举行的 Africa 应急管理会议上发表演讲。呼吁澳洲人必须改变生活方式，以更好应对来自新冠肺炎和其他病毒感染的持续威胁。麦金泰尔说，认为新冠疫情已经结束是错误的。很多人会说，让我们回归正常生活，摘下口罩，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还未有到可以接受这一切的阶段。如果想要拥有合理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最终因慢性疾病而衰弱，就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必须开始解决建筑环境和设计问题，以及在阿帕民中的生活问题，必须考虑怎样降低风险令其更安全的问题。麦金泰尔还主张增加防护设备、疫苗和其他医疗用品的本地化制造能力。墨尔本消息，一份报告警告说，到2025年，惠州将面临近400万个劳动力短缺的局面。目前惠州雇员所拥有的技能，以及企业应对新行业和新技术所需技能之间的差异，将是未来几年的一个主要问题。根据澳洲统计局上个星期的数据，惠州7月份的失业率已降至3.1%，为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近5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和职位空缺，可能很快会令到惠州的经济刹车。在下个星期的联邦就业峰会之前，新成立的惠州技术人才管理局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惠州的一系列关键行业都面临着缺乏足够合适雇员的危险。到2025年，惠州将出现37.3万个劳动力缺口，其中包括6.5万名医疗、老年和残疾护理人员，9万名服务部门人员，4.1万名教职员工，3.4万名建筑工人和6.4万名金融服务以及信息技术 IT 专业人员。这份报告说，惠州的劳动力市场目前正经历着高度的不匹配状态，雇主们说缺乏技术人才是招聘困难的原因之一，各个经济部门都存在着劳动力和技术人才短缺。报告发现，到2025年，墨尔本短缺29400个劳动力，设法达地区为8.2万个。报告还说，惠州设法达地区的劳动力占该州总劳动力的20%以上，近75%的农业、林业和渔业，44%的采矿业同26%的建筑业工作都在次发达地区。统计局的其他数据显示，5月份惠州有12100个空闲职位。商业团体亦呼吁立即加大移民力度，以解决技术人才的短缺问题。惠州州长安德鲁斯亦支持增加移民接纳人数。雪梨消息，8月23日中午，新州警察在雪梨帕拉马塔河发现一具妇女尸体。据悉是被家人报告失踪的66岁华裔妇女李晓琳。新州警察说，这位失踪的老年妇女生前最后一次被家人看到时，是这个星期一下午5点半在西雪梨安眠腾区的家中。她后来被发现未回家后，家人向堪伯兰区警署报告，触发当地警察启动寻人行动。星期二中午11点半前不久，警察在帕拉马达河发现一具老年妇女的尸体。据悉是这位失踪华人老妇，尽管警方还未正式确认，警方将向死因官提交一份报告。坎培拉消息，首都行政区政府将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一次性发放一批教育补助款，政府将通过其未来教育基金提供一次性的补助， 帮助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支付教育费用，例如校服、短途旅行、体育设备和活动、学费和音乐课。肯培拉所有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现在可以申请这个补助。2022年学年的申请截止日期为9月30号。其中补助包括幼儿园儿童400澳元、小学生500澳元、中学生750澳元。未来四年，政府每年将通过这个基金拨款超过200万澳元。以确保提高首都行政区整个学校系统的公平性，肯培拉各地的学校将提供有关这个基金的信息，其资格标准和申请表格连接可以在首都行政区教育局网站上找到。布里斯本消息，目前政府监管机构对星际娱乐公司是否适合在布里斯本和黄金海岸持有赌博执照的公开听证会在8月23日开始。在昆州士丹赌场的独立听证调查获悉，中国赌客在这个赌场的5500万赌资被伪装成酒店费用。协助独立调查的律师霍顿说，有证据表明赌客的中国银联信用卡在昆州士丹赌场的消费中被记入非赌博项目，然后换成现金或赌博筹码。这种作假操作已在2020年3月结束。但霍顿说，有证据表明约有5500万澳元的赌资通过1168次这类操作流入昆州士丹赌场。当这个博彩巨头的银行国民银行向他询问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时，士丹集团给出了各种解释。霍顿律师说，国民银行写信给士丹前集团财务主管，要求他提供客户将资金用于娱乐或住宿的文件，但士丹集团没告知国民银行这些资金可能被用于赌博。听证调查还获悉，士丹集团积极鼓励和激励高额赌徒去昆州士丹赌场，尽管这些赌客应有明显的洗钱问题被禁或被红标。在新州博彩监管机构发现星岛娱乐公司在处理士丹赌场的业务存在洗钱等问题后，昆州总检察长兼司法厅长芬提曼6月宣布对昆州士丹赌场展开独立调查。这个独立调查由前上诉法院法官郭德森领导，调查仍在继续。郭德森将在9月30号之前公布其调查结果。综合消息，澳洲人均存款近4万澳元，在6个月内增加了 75%。专家表示，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澳洲人正比以往更加积极的存钱。比较网站辉特的这项研究显示，目前澳洲的人均存款已经达到了2019年5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其中男性人均存款12786澳元，远高于女性的26132澳元。澳洲人平均一个月能存款702澳元，其中男性888澳元，女性608澳元。根据澳洲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全职澳洲人的年均收入已经高达90917澳元，其中男性96018澳元，女性92742澳元。辉特公司的理财专家吴金森对 news.com.au 说，澳洲人积极存钱以应对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消费者担心高水平的通货膨胀和不断上涨的利率会令到他们陷入不利境地，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正在存钱来抵御冲击。收入较高的家庭存钱亦相对更积极，年入10万以上的家庭存下的钱是年入5万以下家庭的3倍。战后婴儿潮一代最会存钱，截至8月他们的人均存款高达76785澳元，其次是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出生的一代，人均存款40484澳元，之后是80年代到95年代人均存款大约 2.36 万，而95年后到2012年代人均存款大约 1.3 万。坎培拉消息，正值东帝汶政府在同澳洲的天然气纠纷中打中国牌之际，云英贤外长将在下个星期赴该国首都地利访问。云英贤外长将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后转赴东帝汶访问。东帝汶总统霍尔塔上个星期警告，如果澳洲坚持将帝汶海第日出天然气田生产出的天然气输送到澳洲和达尔文港，而不是协助将管道牵向东帝汶南部，东帝汶将会寻求同中国合作，给中国投资帮助建造这条天然气输送管道。东帝汶总统霍尔塔一方面打中国牌，另一方面准备在下个月初访问坎培拉，同阿尔巴尼斯总理等澳洲政府高级官员会谈。目前东帝汶710亿元的大日出天然气田的未来备受关注，费尔塔政府一直在提高产量， 并坚持将天然气输送到该国南部海岸。而咪好似该工程项目嘅澳洲合作伙伴，咁都系蔡能源公司所希望嘅咁样输送到大耳文。费尔塔总统喺五月声称支持建设将天然气送往东帝汶嘅管道，同喺该国建造嘅一座液化天然气加工厂，符合澳洲嘅国家战略利益。佢呼吁坎培拉支持东帝汶嘅基础设施建设，以便令到呢个邻国保持亲澳洲、亲西方嘅价值观。最近佢嘅态度变得更加明确。上个星期接受澳洲媒体采访时警告话，如果拥有大日出天然气田 33.44% 股份的伍德塞能源公司不支持在东帝汶岸上加工液化天然气，东帝汶将考虑寻求中国投资。东帝汶国有能源公司 TMGAP 拥有在帝汶海石油和天然气合作开发项目的多数股份。分析人士说，这个东南亚最年轻的国家正在利用北京希望日益增加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作为筹码，试图在长期拖延的天然气发展项目中走自己的路。这一开发项目对这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